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在疫情间我们很难出外运动。那比如说我们如果平时有在打羽球，有在打篮球，或者是有上健身房的人，应该也都很难有机会再做原本的运动了。那宅在家里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活动量又下降，可能一整天都家里走动而已，所以可能身形会有点变化。那美国有最近有流行的一个词叫 pandemic weight， 就是呢疫情的肥胖。那有相关很好笑的 meme 在网络上应该可以找到很多 meme， 就是梗图 的东西。那我看到媒体的报道是说，公视有说啊，就是最近 42% 的美国人在这期间，他们封城一年多期间胖了13公斤。那彭博社，就是那个彭博杂志，有说英国人在疫情间摄取的卡路里比平时多了 15%， 等于说就是我们不仅活动量变小，然后在家里可能东吃西吃，然后看电视干嘛的，就是我们或甚至像现在因为什么都做不了啊，所以叫外送干嘛的，就是吃起是一个很愉悦的事情。像我也是在疫情间，就是在周末，特别周末的时候会想要特别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吃太多。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聊聊说啊，就在疫情间可以做什么运动。那首先我要打个预防针的，就是说我对于身材跟身形，我的立场是我不赞成那种瘦即是美，或者是一定要瘦胖就不行的审美观跟价值观。那我觉得 身形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每个人有可以他自己的喜好或偏好，那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人或者贴别人标签。比如说就贴人家说胖就是懒都不动，他活该，可是人家就是想懒，他的身体说真的不是干你屁事。每个人就他的想法去执行他的生活日常，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互相批判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互相影响吧，就比如说我的价值观是我认为应该要多多的活动跟运动，不论你的体重是多少啊，可是不见得要减到多轻，只是说我相信适当的运动你身心是会更快乐的。而我也不会喜欢拿这种价值观一定逼周遭朋友甚至父母家人说你不动就会怎样，因为我觉得这是彼此耳濡目染的。那我也不喜欢那一种很绝对值的那种批判的概念。所以呢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就是我觉得在疫情间大家很闷在家里，那或许可以执行某些运动的计划，可以让身心更开心的方法，那而不是说就是一定大家得动起来，一定要瘦，一定要练肌肉， no， 这不是我的初衷。如果大家平时就有在自己做一些核心运动，或者是一些塔巴塔的运动，以及像瑜伽这一种可以在家里做的运动的话，那或许就可以在家里执行。不过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这样的习惯吧，所以你硬要他临时去找书啊，或者是上网看影片去做，其实是有点难度。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去年年初开始，我开始有上一些健身房的团课，运动中心的团课，而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一些核心运动概念。所以我去年年初开始有一边的在家里瑜伽垫上做很多核心的运动。所以我自己也是知道说你要一时去看书或影片，我相信很多人是做不来的，如果没有在做的话。所以我觉得大家或许可以去上网看说现在有蛮多运动中心或者是小型健身房有一些教练在开团课， Zoom 的团课，线上视讯的团课。那这个团课我看有很多种，有核心的运动，或者是像瑜伽啊、有氧的都有。 那我相信有人教练带领的话，大家才可以做得比较好，就是才能持之以恒去做，而同时也是让在地的许多教练有一个收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支持现在在疫情下受影响的各行各业。那我自己的话，另外就是推荐，就是可以用一些 app 手机 app 来做相关的运动。那我还是觉得说，还是这些 app 还是稍微适合就是有一些基础概念的人，因为如果大家是真的是小白，就是白纸都没有做过相关运动，我觉得还是有点容易受伤哪怕是伏地挺身，其实很容易做到受伤。那我推荐的 app 都是Android 系统的，因为 iOS、我自己是有 iPad， 不过我手机 是 Android， 那我有找过 iOS 有没有我在用的 app， 不过好像没有那么的，就是 找不太到对应的。那我现在推荐 Android 的 app 给大家，大家可以搜寻，就是有一个叫做每日锻炼，对，就那么 简单，就是每日锻炼 app， 它是我用过那么多有的没的App 里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核心跟有氧运动的 App， 重点是它可以买断，就是你不需要用月订阅的，因为有的是用订阅制，月订阅或年订阅都非常贵。那每日锻炼我买一套起来，其实好像700块，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多啦，可是我觉得它是终身用的，所以还好，而且它非常的实用。那第二个我觉得是Tabata Timer 就是一个 Tabata 运动的计时器，那它是免费的，那就是也是适合给就是有自己知道自己会做哪些组数运动的人使用。那 Tabata Timer 真的是非常好用，它会帮你定时，然后休息时间啊，比如说做三组，一组间休息几秒，你都可以自己设定。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好的 App 是一个叫30天健身，那这个我会推是因为它很便宜，我记得那时候买好像铜板价吧，就是100块内，大家搜寻30天健身付费版，然后这个也是蛮适合大家用的。那我还想看，我其实这期间我还有看到就是还蛮多人在阳台跳绳啊，或者是在阳台做，就是之前有蛮红的一个 app， 就是一个 app， 就是你可以跟它互动，然后荧幕上会显示好多球，然后你左右去碰，就一些比较趣味的运动，或者是像那个 Switch 或 Just Dance 这些的。我想就是其实大家找一个自己能持之以恒的是最重要的。其实运动说到底要能持续的执行反而是最难的，特别像大家都在家里，很可能就是就每天会休下班，如果有在上班的人呢，可能上下班就追剧，因为不能乱出门嘛，那或者是都腻在家里，一直没有提不起劲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从畅销书《原子习惯》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一开始不用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就是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到多少运动量，一来这期非常伤身的，就是你不能忽然间大幅 提高自己的运动量，会造成身体的负担。二来就是说难以持续，所以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135要运动，那只要一开始你甚至可以说我只要仰卧起坐五下就好了，然后一直累加上去，重点是要让自己有个习惯，定时跟可以追踪的量，然后那个量可以越来越多，那慢慢来就好，这样才可以维持好习惯。那第二点呢，就是也是原子习惯提到的，是说你要有给自己一个身份认同，有身份认同的人，你就会往那个身份认同的习惯去做。那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设定成自己是一个喜欢动的人，那你不用给自己一个完美的，比如说我是一个肌肉男，我一定要非得是一个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的女人这样子，他这种形象会让人家却步。你只要给自己的形自己的自我形象设定成我是一个喜欢有规律的人，我是一个规律会 运动挑战自己惰性的人，你有这样的认同，你会更加的去有这个意识要去做运动这件事情。那我接下来还有想要讲一个点，就是说啊，我还没讲这个跑步。对，那讲到跑步或者是说骑单车呢，这其实是最近蛮争议的。我先喝一口水，有点干。蛮多人会说现在三级警戒的状况下，其实没事不要乱外出，可是却看到蛮多人在河堤或者公园跑步。目前我观察其实是跑步的人跟骑单车的人其实都有戴口罩，不过我觉得有些网友或者是乡民酸民其实是太过激进了，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还是会懂得保持社交距离，其实你在外做运动，可是蛮多乡民就是会有点滑坡性谬论的滑坡的推理，滑坡性推理就是说用过度夸张或不成逻辑的不成比例的逻辑去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一个逻辑就是说，那人人都这样跑出去乱跑，那不就是天下大乱，疫情大爆发？可是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场地，比如说一个户外公园或者是一个河滨，真的人山人海，那大家也会我觉得以台湾人目前的状况，大家还是非常识相的会保持距离，那就会比较少人出去跑步。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大家都封在家里不出门不去运动，而且就是用一种好像在猎巫或者是在当警总的角度去批判人家在外面从事运动，哪怕就是非常户外空间的还是有人在批判，就像是吴淡如之前拍他女儿，就是他们在宜兰乡间去骑单车，其实跟你看影片中完全都没有人啊，可是却还是有乡民在酸他说你这样子是防疫破口，我觉得太荒谬吧，就是不应该拿自己的焦虑来乱发作吧。好，那我想要讲跑步的东西就是呢，其实现在有蛮多线上马拉松，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跑步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线上马拉松，可以戴口罩，不过我觉得戴口罩好痛苦，所以我没在跑线上马拉松。我上个月有跑线上马拉松，可是疫情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在跑了。那现在其实线上马拉松去年外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就蛮多国家大型赛事都在跑线上马拉松，像富士山马拉松或是京都马、东京马这些很大型的马拉松都有线上的马拉松比赛。那最近的话，台湾有个很有名的田中马拉松，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被迫要改成线上马拉松。那好像是最近，我不忘记他是要开始还是报名，大家可以去搜寻，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所谓的线上马拉松呢，并不是说什么拿着视讯这样子在跑步，而是就是说你用你的手机或者是你有追踪的运动手环，有 GPS 的功能的运动手环，你在你自己的场地，你想要去操场或者是你想去河滨或者是各种地方，你甚至有的人会在家里自家的顶楼，如果他顶楼比较大的话，完成这个赛事的要求的里程，在时间内完成。那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避免大型群聚，因为马拉松赛势必会是一个很密集的大型群聚，又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完成的仪式感，因为我觉得马拉松赛最棒的就是它仪式感。那同时线上马拉松它也是有奖杯跟可以加购的产品。那我自己上个月是有报名一个我用的 app， 就是马拉松世界举办的线上马拉松，它是长期有在每个月办主题式的线上马拉松。那我上个月是报累积里程50公里的线上马拉松，累积里程就是说我在20天内要跑完50公里。那我上个月刚好就是在5月20截止前，那同时也是台湾疫情要大爆发的时候，刚好爆发的时候，我加紧赶紧的把它跑完。所以因为到 因为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我平时很习惯跑的国小也都开始在封闭了，所以我就加紧的跑。不过这个造成的后果就是我后来有运动伤害。那我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谈谈运动伤害的防止。我上个月就跑完马拉松，我其实造成我很严重的运动伤害，因为一来就是说我之前跑步的频率没那么高，我通常都是会间隔好几天，然后做其他的运动。我因为就是要在20天跑完50公里，所以我频率增加了。再来就是一个我的最近几年的坏习惯，就是我很懒得拉筋，就是太偷懒了，都运动完都没什么拉筋或随便拉。那我讲到这边，如果我 B 有听到我的 podcast， 你会骂我活该，因为他其实一直叮咛我要跑步，叮咛我要拉筋，可是要放松还有拉筋，可是我一直都很懒。那其实运动拉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像我 B 他是一个模范生，他重训完或运动完，他甚至会拉个一个小时，那这是对身体非常重要的。可是我真的是不见黄河不掉泪，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活该。我第一次运动伤害痛那么久，我有点伤到我的梨状肌了，所以我已经痛了一个月。那这几天有稍微比较好了，就痛了一个多月，甚至我以前跑完半马我都没有那么痛，就是这次真的是让我震惊，我真的再也不敢疏忽放松这件事情了。那其实拉筋有很多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代谢乳酸，促进血液循环。其实我们运动完，或特别是那种肌耐力的运动，会有身体有很多乳酸。那如果你没有让它循环的话，其实对身体不太好。那也可以降低你肌肉的酸痛，就是你不会腿腿之类的。那大家可以透过像滚筒啊、按摩球或者你有按摩枪去做舒缓的运动。那其实甚至你平时其实你不需要有运动，你平时可能睡觉前或是你平时下班之后你做这些舒缓，你有一个瑜伽垫你在上面做舒缓运动，其实都是对你身体很好的。那如果大家不太会做舒缓运动，其实也有相关的 APP 可以去找，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人他很难去从事这些运动或者舒缓的原因，是因为他背景知识不够，所以就是他如果大家可以试着去学习然后去执行。而我自己是我明明很多资源可以去做，因为我逼他运动蛮擅长的，所以他其实教过我很多怎么去拉筋，可是我就太偷懒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像我一样。那我还有一点就是我要强调的是，大家记得要穿鞋子，因为在房间内运动啊，或者在家里运动，大家可能会赤脚。那其实不管你做瑜伽，我就不确定是不是一定要穿鞋。可是如果你是做核心运动，哪怕只是一些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回事的，比如说棒式啊或者是深蹲，其实还是要穿鞋子，不然你很容易伤到你的膝盖，就是一定要穿鞋，要切记。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过度的运动。那我相信大家运动这回事应该不会忽然过度吧，大家懒都来不及了，而是说不要太一时间大幅兴起，然后就大幅增加自己运动强度，那就会伤到，就像我上个月跑线上马拉松一样的状况。我这一集大概要分享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剩下来的时间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录 podcast 的感受吧。那就非常感谢，就是我相信我现在我后台 podcast 后台看到的数据的下载量，应该都是我的所有，应该都是我亲友、我的好朋友下载的，就是我好朋友听的。那我其实有点害羞，因为呢，大家如果认识我本人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在你面前一定会跟你滔滔不绝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倾听者的人，我有点社交障碍跟社交恐惧嘛。那这其实呢，就是我其实蛮会在意说我 讲的话得不得体，会不会伤害到谁，或者是说对你而言，我会不会都是我在一厢情愿那边乱讲话？因为我觉得，对话是双向的，所以我都是喜欢听别人更多，然后再做回应。所以 podcast 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让我比较畅所欲言的地方。那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因为像我现在 po FB 或者是 po IG 的限动去宣传，我都其实有点害羞，因为我还是会想说，天啊，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天啊，怎么这个人的一直在发讯息，在那边说自己录什么东西啊、总之就是感谢你们，因为我知道录 podcast 这种东西就是始终是面向群众的，虽然我知道这 podcast 对我而言是蛮多是我自我的怎么讲，自我的整理跟自我的反省，那可是一部分我也知道我录的东西其实是有面对，是要给大家帮助或是给大家有提供大家资讯的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那也很感谢大家陪我练习。那如果真的有陌生人听到我的 podcast 的话，那也非常感谢您听我的节目。所以那我还有思考到，就是说因为我其实不是有什么特别专业的人，像有些 podcaster 很专业啊，就是有的是医生啊或律师法官等等的，那我无法提供大家特别专业的见解或了解，那我也不是讲话很特别有趣风趣幽默很会讲干话的人，我不是啊。我觉得听我 podcast 最有趣的部分应该是你会听到我一直在挣扎在安跟昂不分中，我 安跟昂我从小就不分，所以 我一直口急在安昂，我要怎么我常常会讲错啦，我一直口急在这一点，就很就我觉得这应该是唯一有趣的部分。但我想到就是说我的节目方向我还是会往就是比较文学跟叙事方式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擅长却就是写作跟文学，那文学对我而言呢，它最如果你要问我文学是什么，我会说就是它是自由，它绝对是自由的，如果你要用一个词概括文学的话，那如果你要说问我说文学它第二个代表它的东西，我会说精确的细节，就是细节。因为文学它带的是它是一个构筑出来的世界嘛，哪怕你是散文也是构筑出来的，那它的精巧之处跟它美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细节，你看到蝴蝶你知道它是什么蝴蝶，它是白纹蝶或是蓝凤蝶，这是一个精确的能力，所以自由跟精确是我想要在 podcast 中未来的 podcast 更加传达的，就是我想带大家用我的叙事去给的去描述各种生活体验，那这个体验呢是有文学性跟有趣的叙事性，那大家可以听来舒压或者听来好玩的，那大家希望是一个非常自由跟而且有细节的。那我像我自己反省，就是我觉得我上一集 podcast 我觉得我上一集 podcast 就是比较鸡汤在说教。那我其实我不讨厌鸡汤，因为我觉得鸡汤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鸡汤，因为我们总是要用比较，我们总是需要被激励去过好很难过的日子嘛，所以鸡汤并不世俗，可是说，就是我希望就是我有点乱掉，就是。啊，我上一集我觉得我讲的太不精确了，就是我讲太含糊了，我觉得哪怕我是讲鸡汤，可是我还是很多点我其实可以举例给大家，或者是说给大家一个我知道的人的故事，我上一集有点忽略到这些精确的部分，都是在一些形容词间游走，那我会更加改进，那谢谢大家，拜拜。